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旅行热炒店，我是热炒店的主厨 Jerome。 对我们这些地理控或者是特殊国家控来讲呢，世界上有很多地方，它当然名义上不是国际广受承认的国家，也不是联合国的会员国，但是它可能在实际运作上仿佛是自己一个国家或者是国中之国。那对于我们这些喜欢去一些冷门特殊地方的旅人来讲呢，就特别吸引人。那今天我们要聊的阿索斯山，我相信如果跟我们一样是这个特殊国家控的人呢，应该多少都知道。那很难得的是我们今天的来宾呢，他不久之前去过这个地方，然后也有些个人不错的经验，以及呢一些去那边的攻略想要跟各位分享。所以呢，现在就让我们先欢迎今天的来宾出场，让我们欢迎今天的来宾星辰。 Hello 星辰你好。
Hello 主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星辰。那我目前是大学三年级升四年级的学生，上个学期有机会呢去欧洲交换了一个学期，那也把握了各式各样的假期，然后去探索欧洲的各个角落，然后也是有机会去探索了一个我去欧洲以前就非常想要，就一直在我的旅行的 bucket list 上面的一个地方，叫做阿索斯山。
果然你这个是抓到了欧洲交换学生的各种奥义，就是呢利用你的假期还有有空的时间赶快去附近的国家玩一玩。
没错，
有一些人那个，如果你有在算你去过几个国家的话，有些人去欧洲交换之前本来可能去过十个国家，然后交换半年一年之后就变成去过四十个国家这样子。
对对对对，你也是这样吗？其实我觉得对，完全就是这样子。对
好，很好很好，我想你毕竟去过很多地方，不过呢也是很开心说你今天是选择阿索斯山，这个我想听众们特别有兴趣，然后也符合我们节目调性的地方来跟我们分享。好，所以我们就先来聊一聊这个地方。那我们先从你会去这个地方的这个缘起来说好了，你当初为什么会想要去阿索斯山呢？
这个、跟我一个很喜欢的作家，之前听节目的时候有听到有其他来宾介绍过这个作家，就是村上春树。对、对对对对，他有一本游记，他要出很多过很多本游记，那其中一本叫做《雨天炎天》，那他是收录了两个部分，一个是他去阿索斯山朝圣，另外一个是他开车绕土耳其一圈，这两个部分的游记故事。那土耳其我已经去过了，然后就想说，因为阿索斯山就是那时候看他那个就觉得就是一个，这个我这么喜欢的作家都去过了，那我也一定要去一次这样子的感觉。对对对，
所以其实村上春树他本人是去过阿索斯山的，那他写的是他本人去的经历。
对对对对，而且他很久以前，大概1980年的时候就去。
哇，
对对，非常久，
听起来是。对，很久以前。不过我还蛮好奇，就是说当然为了喜欢的作家，然后因为一个自己喜欢的文学作品去一个地方，这个算是蛮常见的，但是应该不只是说这个光是这个人或这个作品本身吧，就是你在看他作品的时候有没有哪一个东西或哪个元素觉得特别吸引你，让你觉得很想要去的？
他在那个书里面有说到说，他说他觉得这个地方跟全世界其他地方都不一样，是他的那个所谓的那种神权统治的感觉是在这个时代大部分的地方是找不到的。那虽然可能这个会比较像在结尾的时候讲，但我以我自己去的经验是确实，但是书中的话虽然它是可能是1980年的经验，但其实你今天去的时候是就基本上那个地方的状态是没有什么很大的变动的。
了解了解，好，那对这个我想等一下我们听完你的分享之后再来谈这个东西，或许呢听众们会更有感，更知道说为什么我们说它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好，那是不是现在我们就先来简单认识一下阿索斯山这个地方。那我们还是从个地理概况开始讲起好了，就是它的地理位置大概在什么地方，我们知道它是希腊的一部分嘛，那它大概在地图上要找到，或者是说我们要知道它在希腊的哪里，那你会怎么形容它，还有这边的这个地形还有这个自然环境大概是怎么样子呢？
好，就是首先我们在欧洲要找希腊的话就是还蛮简单，就是找地中海上面有一块碎碎的很多岛的地方，那就会先找到希腊。那找到希腊之后呢，在希腊的最北边已经有点接近保加利亚的地方，那看那边的海岸线呢，就是它会有一个半岛形状，很像是你手比三，比手指头比三的一个那个手势的形状的半岛，然后也就是说它会有三个凸出来的小半岛，那阿索斯山是位在最东边的那个半岛上面。
哦，所以在地图上找这个三只手指的半岛，那最东边的就是阿索斯山。
对对对对对， 然后这边的地形就是它是既然都是阿索斯山，所以它的本体它是一个大概也是有1-2000公尺的算是小型的山脉，所以它的地势其实非常的险峻，这也是造成它为什么基本上保持了一个很遗世独立，然后没有什么就是没有被现代化很严重，就是因为它的地势很陡峭，所以其实交通算是非常的不方便。那尤其是南岸哦，因为它就是半岛的最尾端，就是阿索斯山那个山本体，那个地方有点像是台湾的清水断崖那边，就是它是基本上就山就是接着海了，就是非常陡峭的。那像是南岸跟西岸的部分，因为很陡峭，所以交通基本上都要靠船。那如果是东岸的话，因为地势会稍微的平缓一点，所以东岸跟北岸，没有北岸，因为它北边是接希腊。那东岸的话，它就是会有车子可以开这样。那整体而言，它是一个非常崎岖的一个地方。
所以就是有点遗世独立，它虽然和整个欧洲大陆是连在一起的，但是实际上有很多地方你是要搭船才有办法到的。
对，光是进去就一定要搭船，就是它虽然跟希腊，就是所谓希腊政府的土地是有接的，但是他们相接的那个地方也是山，所以它其实没有路可以直接，就是你没有办法直接从希腊开车到阿索斯山，你要把车开上船，然后再到他们的大港，他们的阿索斯山的最大港叫做达夫尼，然后你要到搭船，那边有很频繁的船跟希腊做那个连接，那你要到那边之后，然后你再把你的车开下船，然后要看你要开去哪一个修道院，或是要开去他们的行政中心，那个就是可以在，他们那个就有路了，这样，对。
OK, 好，那我们刚刚讲了它这个自然地理的部分，那现在就要讲哦，大部分人对阿索斯山觉得最不可思议或者是最好奇的地方哦，就是它实际上在人文地理部分，或是说他们这边实行的这一种政治制度哦。那因为我们大部分都知道说，这个地方它是有点像一个希腊的国中之国哦，它不是被希腊政府直接控制，那它上面有很多的修道院，能不能帮我们描述一下说，就是它这个实际运作，它和希腊的关系到底是什么？还有就是东正教在这边扮演是一个怎么样的角色？
就像主厨讲的，它的国中之国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基本上它虽然在名义上是希腊这个国家的一部分，但是它有非常非常高度的自治地位。基本上我记得是只有像是外交国防这种最基础的部分才是以希腊政府做规定的。那其实其他部分包含内政或者是税收那些地方是交由阿索斯山当局，他们有一个他们的官方的名称叫做阿索斯山神权共同体。那他们岛上有20座修道院，所以他们算是这20座修道院，他们会选一个负责去他们的首府，他们的首府叫做卡里埃斯。那他们每个修道院，他们都会找一个，他们要去他们的首府，就是负责驻扎，然后开会，然后讨论他们这个半岛的运作，然后还有包含他们跟希腊政的接洽这方面的事情。那也因为他们有高度自治哦，所以其实他们有很多政策，像是他们最有名的政策就是女性完全不可以进入这一块土地。这个政策其实跟欧盟的普世政策是非常抵触的，那所以其实欧盟已经他们在希腊加入欧盟之后，欧盟已经7次致函阿索斯山要求他们改正这一条规则，但是他们目前还是没有去甩欧盟的规定，这样就可以，这个就可以显示出他们的非常非常高度的自治这样。
了解，所以你刚刚提到就是20多座修道院他们派人去开会，他有点像，我这样听起来有点像是修道院组成的一个联邦小国这样的感觉，
有一点类似。
那到底他在东正教这个历史上的意义是什么？为什么他东正教毕竟在世界上也是分布很广的一个宗教，但是为什么他在这边会有一个那么特殊的这种你说神权共同体？
根据他们的官方还有村上春树他写的关于他们这个圣山之所以是圣山的传说故事是这样子，就是传说啦，就是圣母玛利亚然后跟使徒约翰，然后他们要从塞浦路斯搭船去耶路撒冷那边的时候，然后遇到船难，就是他们飘到了现在阿索斯山这个地方，然后玛利亚觉得这个地方很漂亮，然后他就把它封为是神圣的花园。就是其实这个故事还蛮不严谨的，但总而言之这是他们的最早的官方说法。但是以实际而言，就是东正教本来就是一个比较保守的宗教，那当他们有很多的当他们视这个地方为圣地的时候，就是会有一些比较保守事情的规定，就是以实务上而言是这样。
OK, 所以不管是他们这种神权体制或者是说女性禁止登岛，听说包括这个母性的动物都不能到这个半岛上面，好像有这样的情况。
对，听说 听说母的只有鸡而已，因为鸡要下蛋。听说是这样，但是因为没有办法，毕竟没有办法做检查。对，但是真的是有一个这样子的规定。对。
那因为我自己事前稍微查了一下哈，就是如果从历史上来讲的话，那这边的这个修道传统其实已经延续很久了，超过1000年的时间。那过去在所谓拜占庭帝国的体制下面，它算是有点直属于这个君士坦丁堡那边的教会领袖这样，所以它等于是从那么久之前，它就是一个几乎是独立于其他这种地方政权或者是国家之外的状态了。所以我觉得现在的状态也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一个这个过去近乎独立的地位这样子的延续。也许有那么一点点像，就是说，梵蒂冈它其实并没有属于任何一个国家，它本身就是一个独立的存在。而且另外我还查了一下，据说现在他们和希腊的关系，希腊这边是由外交部主管的。对，这我觉得也蛮有意思的，就等于是他们过去已经延续了那么久一个独立的状态，就是包括比现代希腊这个国家的历史还要更加悠久这样子。
对，没错没错，就是像主厨刚刚有讲他们跟拜占庭的关系，那事实上就是因为拜占庭被消灭之后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那这个帝国的对于宗教逻辑就是，如果你不信伊斯兰教，我就只是对你征比较高的税收。所以其实阿索斯丹就是从那个时候，就是拜占庭帝国消灭之后，他就是一直维持着拜占庭帝国的各种意义上而言、文化而言、传统，然后建筑，就基本上保存了好到一个非常夸张的程度，就是他甚至连他们的作息的时间，他们有一个所谓叫做拜占庭时间的这种东西。那他现在还是在阿索斯山的那个辖区里面是被使用，因为他们东正教有很多的，可能等一下如果讲比较详细，他们有各种的祭拜时间，他们会是依着他们的拜占庭时间，而不是依我们现在在用的这种他们的这个希腊东欧时间这样。
了解了解，哇，好，我们一路聊到这边，我想各位听众应该已经感觉到了说，这个地方它有多特殊，不只是说它是纯男性或者是教会控制而已，我们刚刚讲的这些零零总总从过去传承下来的传统或者是规定，它其实和这个超过1000年的历史呢是完全是连结在一起的。好，那在我们更多认识这边之前呢，我们还是先来聊聊，就是作为旅行者，大家会比较想要知道的事情。星辰，你那个时候规划来这边旅行嘛？来这么特殊地方旅行，应该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吧？是不是事前要做一些这个申请的动作？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怎么样子去走这个流程吗？
这个地方很麻烦的地方就是，比如刚刚讲的，它申请流程是真的非常的麻烦。就是它其实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跟官方的申请，然后另外一个是跟修道院方的申请。
哦，还有两个不同的申请。
对对对，就是他们这边又是分开的东西。那首先你要进去，你要先去跟他们的 Pilgrim Bureau 那边联系，就是他们有一个朝圣的算是处理这个的事务局，那你去你可以用 mail 去跟他们联系说你想要入山，然后要强调是你不是教徒，因为他们在教徒跟非教徒的政策是不一样的，那他们每天开放100名的东正教徒入山，但是对于我们这种异教徒来说，每天只有10名，只有10个名额这样。
哇，很抢手。
对，就是其实是非常的少，所以你就是建议一般是，就是我自己是3-4个月前就已经先跟 Biru 那边去做申请，然后
了解，
就是你要先跟他问说那个时间是不是，他们是不是还有名额给你的，那如果他们确定有名额的话，他们就会叫你传你的那个护照影本给他们，他们那边确定之后，他们就会传一个 mail 跟你说 OK 你那天就是可以来进这个阿索斯山，然后底下会再跟你说你要自己去跟修道院去做你的住宿联系这样子。对，那这边说明一下，就是如果你是异教徒的话，你进阿索斯山你的期限就是4天3夜，就是你进去那天算第一天，那你第四天就是要出来，听说是可以延长，但相对而言它可能就是会一个比较有其他的东西要去做处理，但这个我就不太清楚，我就是待满4天3夜我就走了这样子。对，然后教徒好像又有教徒的申请方式，这个我也不太清楚，我也不知道要怎么提出证明说你是东正教徒这样。
我也不知道。
对，那总而言之就是，好，那你现在 Biru 的那边已经处理好了之后呢，那你大概就是今天是1-2个月之前你就可以去跟那20座修道院的你要去住的，因为只有3个晚上嘛，就是至少要跟3间修道院去没有联络他们，
所以每天晚上必须是住不同的地方。
对，这是其中一个规定，你不可以同一个修道院连续住2天，当然如果那个修道院说可以也可以，但是整体而言就他们的大规定是不行，但如果修道院说可以的话、okay. 还是可以这样子。对，
了解了解。
我觉得很好的地方是他们已经有 mail 这种东西，因为他们以前只有你只能打电话或是传真，而且他们基本上不太会讲英文，所以基本上就是如果没有 mail 的话，整个事情会变得非常非常的棘手这样子。对，所以你就是 用 mail 去问那个修道人说他们有没有空吗？如果有一些比较热门的修道人，是真的有可能是你在申请第一关过了，结果修道人没有地方给你住，这个事情是有可能发生，因为这两个事情他们不会一起处理。所以当你拿到那个入境许可的时候，就建议就立刻去找问修道人说那些时间有没有空，不然是如果修道院没有床了，你也不能再做改时间了，就是那个就废掉了这样。
哦，了解了解了解。所以就是真的是提早要尽早去做申请，那申请之后哇，要赶快去确认说你有床位这样子，就是等于有好几个环节都要确认下来，才有办法真的去。
对对对，不过因为就是只有四天三夜，所以其实你说把它整个弄完，其实也不会到很麻烦啦，但是就是真的一定要
尽早准备。
对对对，
了解。好，所以你那时候就去做这个申请嘛。好，然后你到这边旅行的时候，等于是不是到阿索斯山，通常是从这个他们希腊的第二大城这个塞萨洛尼基这边出发？那从这边出发是要怎么样子到这个阿索斯山呢？
对，最近的机场就是那种国际机场，是在塞萨洛尼基那边。那你要进阿索斯山的话，就是塞萨洛尼基它有一个那个巴士，在他们那个南巴士站，他们有一班巴士，然后一天有五班吧，然后在那边搭巴士，然后搭到最后一站就是他们的进阿索斯山那个港，这样子，就是其实还蛮直观的这样。
然后就搭船吗？
对对对对对。但是如果建议是如果要当天才出发的话，就是要搭最早那班五点多还是六点多的，因为他们进阿索斯山的船中午以前就没有了。
哦，
就是我的船基本上都是中午以前的船，要么就是他们网络上找得到的就是两种方法，一种就是早上搭最早那班巴士进去，不然就是你在那个他们进阿索斯山的港那边先住一个晚上，就是早上更悠闲一点啦。
Okay. 就是其实这个交通时间也是需要考虑的，因为并不是一整天都有办法到这个，
因为要大概三个小时
哦，就是全程从这个塞萨洛尼基到阿索斯山，就是说坐船登到岛上，这样大概要三个小时嘛？
哦，没有，是塞萨洛尼基到那个港要先搭三个小时的巴士，
哦，光搭车就三个小时了。
对对对对对对，
了解了解。对，那个地方还是有点距离嘛，我查好像100多公里的距离，而且是海边山上的这种路，不是那个很宽的高速公路。好，所以你那时候算是说，在旅行的过程中，然后就是这样子从塞萨洛尼基出发，然后就到这个阿索斯山这边来嘛。好，那我们先聊着你到岛上这边的之后的生活好了。你就这样搭船到了这边，你抵达，你看到第一个画面是什么？还有你在到抵达之后，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
就是你到那个要进阿索斯山的港口，你要先，他港口旁边有一个那个事务局，就是一开始联络那个事务局，你要去那边，他们会帮你把你的那个入境证明印出来，那你就是拿那张，那张入境证明很重要的是，你接下来住三天的修道院都要看你那张证明，就是你什么，你的名字，然后你是国籍什么时候进去的这样。可那张本身也非常有收藏价值，对对对对对
证明你来过这个地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了解了解。所以其实第一件事情是那个，对，然后
你要先去领你的证明，然后领好之后就是去搭船。他们有好几间，我记得有两三间的船公司，但其实时间差不多，然后钱其实也差不多，所以就是你有看到你就去问说多少钱，就其实就直接可以直接上去，然后就是到达付你啊。有一些船会直接继续往南开，就是会直接把你载到修道院的门口，因为我刚刚说西岸的修道院基本上都要搭船嘛，那其实它有一些就是直接从这个港，然后到达芙妮，然后接下来就直接继续往南，然后就是每个修道院都停这样子。那我是搭那种船，因为我第一天的修道院是在西岸那边。对，那你一进去的话，第一个最大的感觉就是你就会开始看到那种东正教是那种洋葱型的修道院，就会开始出现在海边，然后。
Okay.
因为他们的那种盖在海边，以前就会有很多海盗，所以他们的修道院盖得都很像要塞，有一点点像是就是其他地方我不太想得到有什么样类似这样，但它的逻辑有点点像布达拉宫那样子，就是他们其实盖得有点像城堡，对，是那种盖在悬崖上面的城堡那样子的要塞型的修道院，所以其实你这样一路搭到我的修道院，那反正它是在最下面的，就是西岸最下面最后一间修道院这样，那就是这样一路搭过去，就是看了很多各式各样很漂亮在山悬崖上面的要塞型的修道院这样子。
就是它可能有点防御功能的这个，
对对对，防御功能非常的强。
OK， 哇，
对，它是像城堡那样，但是它的屋顶就是有点像下半部是城堡，但是上半部是那种又有洋葱屋顶的修道院，就是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风格。
好，所以那你接下来就是到了第一座修道院嘛，那到那边之后，理论上虽然你不是教徒，但到那边之后应该还是要毕竟入境随俗嘛，修道院有他们一套生活规则，也有他们的作息。那在这边从早到晚，或者说你在那边一间修道院期间，大概从头到尾会做哪一些事情？
OK， 好，那你首先就是到达你在那个修道院之后，你就要先去他们的 有点像是饭店那个 reception 一样，你要先去做登记，你要先要去登记说哦，你今天来住这边，然后他们会把你的资料写在他们的那个登记好之后，然后他们会给你，去每个修道院都是这样子，他们会给你一个我叫它阿索斯山三件套，就是他会给你三个，对对对，他会给你三个东西，一个是希腊咖啡，然后一个是乌佐是希腊的一种烈酒，有一点点像高粱那样子的东西。然后跟一碟的，他们有一个希腊软糖叫做 Lukomi， 就是有一点点，如果去过土耳其的话，他们是那种一大块，然后粉外面会有糖粉的那种软糖，然后给你一块，然后另外一个是一杯这样，就是你去每一个修道院，他们都会给你这样子的，算是补给品的东西，就是他们一定会给来访的人的，就是迎宾礼这样子的东西，就每一个修道院一定会有，对对对，
okay.
然后。对，然后给了之后他大概就会跟你寒暄一下，然后顺便跟你讲一下他们这个修道院的规则，就是什么时候祷告啦，什么时候吃饭啦，然后你什么时候可以去看他们的祷告这样、
哦、
然后英文就是看情况啦，有一些还蛮好的，有一些就是只能比手画脚这样子，不一，但是有的，对对对。然后一般来说到修道院的时候一般是下午，哦对，就是还有一个点是你一定要在日落以前到修道院，因为他们日落之后门就关起来了，就是不管怎么样他们就不会再让人进去。但是阿索斯山的政策就是你不可以在那边露营，就是会卡一个 bug， 就是不太好，对不对？
了解了解。
对，所以就是建议一定要提早日落以前必须到你要住的那间修道院，不然各种事情都会非常麻烦，因为他们也不能说去住没有预约的修道院，
就是反正你就是一定要待在修道院里面，
对对对，
太阳下山之后。
然后到了之后，那他们基本上大概晚上五点，就是所谓日落的时候，他们会进行他们的第一次的祷告，就会叫你去，因为基本上你去就是要朝圣，那他们就会通知你，然后你就可以去看他们的祷告。然后他们祷告完之后就是晚餐时间，然后晚餐时间完之后、接下来第二次祷告大概是半夜两点到三点的时候会有他们第二次正式的大祷告、大概会持续三个多小时。主要的话你在一个修道院会遇到的就是这两次祷告、对，那白天因为我去的时候是复活节，所以他们白天其实也有很多很多的祷告，但是那个好像听说是复活节的特例，就平常而言他们白天是比较没有这样子的祭祀的活动这样子。
哦，哎，那这边我要帮听众问问题了。那请问他们是什么时候睡觉？
对，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其实我也一直在三天，我也一直没有搞清楚，是他们感觉一整天都有事情，但是好像又一整天又没有事情这样子。所以大概就是因为吃完晚餐到三点还有一点时间嘛，然后其实三点到早上也还是有点时间嘛，就是他们大概会是用这个时间去做休息。对，但是朝圣者的话也一定是用这个时间去做休息这样子。对啊，如果是他们修士的话我就没有那么的清楚这样子。整体而言睡眠时间一定会是不太够的，如果你是要很认真的朝，因为基本上我第二次的都没有参加到，我都在睡觉这样子。
哦，就是那个两三点那一次就是比较
大的，对对对，三点多
点基本上你后来就没有参加了。
对，我基本上参加不太到，因为走路真的会蛮累的。对
，OK， 了解。好，所以你刚刚讲的算是说，在每一间修道院，它最基本的这个作息规律就是这个样子嘛。好，那就是除了这一些事情之外，就你的观察，好，比如说因为你自己比如说第一天过完了，你会从第一间修道院移动到第二间嘛，那你也会看到说这边的人平常在岛上，他们除了祷告，除了修道院里面的事物之外，他们大概还会做哪一些事情？
因为这个岛上它基本上算是半自给自足的一个生活形态，所以白天的话呢，他们可能就是会从希腊那边运物资过来，有一些比较汽车开不进去的地方，他们就会用骡子或是马这样子的东西去把他们的物资运到修道院里面，不然就是他们会去种他们的菜跟种葡萄，他们那边有很多修道院都有很大的葡萄田。对，然后因为他们的饮食基本上都是可以的话都会是自产的，然后像有一些海边的修道院他们也有渔温，所以基本上白天如果你不是那种最高位阶的修士的话，你一般就是会有很多日常的杂物是需要处理的这样。
所以这样听起来好像有那么一点点像这个以前我本人或者是一些跟我同年龄的人当兵的时候，当然有这个一些规律的作息，但是其实其他时候你说我们在干嘛，其实还是有事情要做啦，这个该扫地还是要扫，饮食相关的还是要弄，那该保养的还是要保养。就算是修道院这么一个宗教性高的地方，其实生活的大小事还是他们都要自己处理，那其实他们白天位阶比较低的人大概就是在处理这些事情。
对对对对对，
了解。那我们刚才讲的是这个修道人嘛，那如果是你比如说你是作为非教徒然后到这个地方去拜访的，或其他这些人的话，那你自己在岛上可以做哪一些事情？
其实因为他们的规定基本上还蛮严格的，所以其实呢在岛 岛上做，就是修道院巡回参观之旅啦，就是路上有什么修道院就进去跟拜访一下，然后他们就会给你他们的我刚刚说的阿索斯山三件套这样子，然后、
哦、每一间修道院都会给你那个吗？
对对，基本上你只要进去然后跟他们的 reception 打个招呼就会给你，但是因为像我复活节去的时候他们的 reception 常常都不在，因为他们我刚说复活节他们连白天都有很多很多的宗教仪式要处理，所以其实还蛮常说进去之后然后都找不到人这样，然后就去了下一个地方这样、
欸、所以其实在岛上你在不同修道院之间你是走小径然后在这种山之间这样子上上下下再穿过每个修道院吗？
对，就是尤其像西岸跟南岸我刚说很崎岖那边的话，那边没有车子的路，所以基本上都是走那种只能步行的那种碎石头路，那有的时候是要走在那种有点像是山旁边那种山壁上那种小小的路，其实都还蛮多，但是如果到东岸之后那个路都是可以开汽车的，虽然是没有瀑布有的，但是都是那种硬土路都可以开车，所以就是非常好走。然后其实在东岸的时候你也可以付钱，然后它会有那种在修道院之间跑的共享计程车，有点像东欧会有那种共享计程车、哦、对，但其实在东岸的话是有这种东西，就是付钱然后就不想走的话就是用那个东西，所以其实东岸要参观会非常容易，因为它的交通整体而言是比西岸方便很多的。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如果硬要说那边有什么景点的话，那边其实所有的景点就是这些修道院基本上。
对对对，可是因为他们修道院是真的保存的非常非常的好，就像刚刚讲，就是他从拜占庭时代就没有什么变过，所以他每一个修道院大概都是一千年吧这样子的历史，所以其实这样看，因为你也只有时间三页，所以其实是就是看这些修道院其实是会蛮开心的。哦，然后还有一个点是因为他们保存的很好，所以他们海非常非常干净，但是因为教义的关系不能游泳，所以就像我讲，就是真的只能去逛修道院。
好，也算是一种蛮特别的生活体验啦，就是说对对对对对，好像说生活中有一些东西，有一些这个岛上不做的事情就被按下了暂停键，然后可以用一种比较单纯比较一致的方式呢来体验这个岛上的生活。好，那我这边还想要问你是说，那你自己有观察吗，在岛上除了像你们这样的过客之外，还是有些人是长期待在这里的，那主要应该就是这一些修士们嘛。那大概是哪一些人是会住在岛上，还有你有没有听到说谁是因为什么样子的因素来到这一座岛上的？
其实很多，而且像是他这边是一个东正教的圣地，其实可以不用把它想，对于教徒人可以不用把它想得这么的困难，其实就有点像是台湾人可能过年的时候会去一些中南部比较大的庙进香的那个感觉的人其实很多，像我在路上这一次其实像是有碰到很多像是从俄罗斯跟乌克兰，因为这两个国家一些的情势关系，很多人会需要心灵上面的救赎的话，其实就这两个国家来的人就非常非常的多，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塞尔维亚的人也很多，因为这个也是东正教的国家，那像这样子的他们很多这样子来朝圣的中年男性，那他们可能就真的是可能要寻求心灵祥和这样子的人，就是其实还对他们东正教国度而言这样子的行为其实还蛮正常的，而且其实也是有年轻人的，像是我第一天去的时候就是有遇到一个乌克兰的年轻的男生，因为他会英文啦，所以我就是有稍微跟他的聊天一下，那他说他自己是小时候爸爸就会带他来这个地方，那他像现在长大之来，所以其实我觉得对他而言是真的有点像是台湾人，可能你可能地球去北港或什么地方进香的感觉对他们教徒而言比较像是这样。然后有几个比较特别是像我遇到两个是从西欧来的，一个是英国一个是意大利，但是他们也是要么是对东正教是有信仰或者是对这个宗教很有兴趣，就是比较特别是遇到西欧的人，然后他们也因为英文就会好很多，所以他们就是我主要是跟这些人聊的话就是可以知道比较多岛上的规矩这样。
嗯，了解，所以大部分还是说要么是自己是东正教徒，或者是说他真的对东正教很有兴趣然后才会来到这座岛上，我们可以这么说。
对对对对对。
好，那你刚刚讲到一个关键字就是关于这个岛上的规则，好，那我们就来聊一下岛上，虽然我们前面有稍微提一下这个关于就是女性不能登岛这个算是他们的天条啦，那就你的观察那边应该还是有其他一些和我们日常生活很不一样的规则，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嗯，是真的，然后就包含除了说这个最响亮的女性完全不可以登岛，还有我刚刚讲到的是不可以在那边游泳，游泳是不行，就是你不可以、
okay.
因为游泳会要脱衣服嘛，你基本上在那个地方是不可以有太多的裸露的行为、oh.
了解，
对，就是你可以把岛上想成是一个大的东正教堂或者清真寺那样，就是膝盖跟肩膀是不能露出来的，这个穿衣是有规定的，然后不可以放非东正教的音乐。
诶， 还有音乐的
控管。对对，音乐是有规定的。对对，但是基本上规定是不可以那种大声放出来，你像耳机听的话，当然他大概也不太会管你这样子。对，然后异教相关的物品，如果你真的要带上去的话，一定要带离开，也不可以 show off， 就是不可以在那边秀你的异教物品。
OK，
就是可能你有什么平安符啦那样子的东西，就是不可以张扬，然后一定要带出去。包含书籍也是哦，他有规定。我那时候在岛上看，他是有规定说，如果不是他们的宗教书籍的话。也是一样，就是如果你真的带上去很无聊，因为他们岛上讯号没有到非常好，所以就是你基本上带点书去看，然后如果你有带不是他们东正教信仰和信仰规范的书，他们不会强迫你不能带啦，但是就是要求说请你务必要带走，不可以留在岛上
不要留
在岛上，对对对，不可以影响他们的修行这样，因为毕竟整体而言那是他们修行的一个很神圣的空间，就是用这个逻辑去想的话，
是是，
就是我们俗世的东西可以避免则避免这样。
所以他们其实真的是用一种所谓宗教地理学上有一个神圣空间的这样概念，那神圣空间它基本上就是和世俗空间会有一个很明显的分别，那这个分别它通常不只是空间上的，不只是画一条线说，这一边是圣的，那一边是世俗的，它会包括我们刚刚讲的很多，不管是透过这个规范，透过社会系统，透过什么可以什么不可以去做这个神圣空间的区隔。那你刚刚讲这个例子就让我们看到说，所以其实这边算是一个我们看到这种神圣空间他们怎么样去经营的一个例子。
而且我觉得像主厨讲到神圣空间，我觉得他跟那个梵蒂冈真的最大的差别是，梵蒂冈基本上还蛮欢迎我们这种非教徒的人去参观但基本上阿索斯山他基本上整体而言他基本上是你可以不要来就不要来这样。
就他们其实也没有那么希望说真的很多不相干的人是跑到那边去。
对对对对，就是对他们而言，他们个人的修行会大于像非教徒的传教，就对他们而言，那个是他们属于他们的修行场所，而不是宣教场所。
了解。不过也许也是因为那个是修道院嘛，毕竟梵蒂冈它本身比较是一个说欢迎不同国家、不同背景的人后去看或者是去朝圣的地方，这个类比还是有点不太一样啦。所以
对，
可以理解说他们为什么会对于，因为毕竟他们这个半岛存在的目的就是让大家修行用的。接下来我想要问的是说，那你在岛上有没有说，碰到什么人，听到什么故事，或者是说，碰到什么让你特别印象深刻的一些记忆？
有，像是刚刚说我碰到一些比较会讲英文的西欧国家教徒，那像是倒数第二天我遇到一个意大利人，然后他蛮特别，意大利这传统上也是天主教的地方，但是他就是一个，他是以教徒的身份进来的，然后他就有跟我分享一些这边的规则，然后还有跟我说，我有听到一个比较有趣的资讯是，因为我这边长这样子，不是中国人就是日本人，对他们来说，那他是有跟我说是有这两个国家的东正教徒在岛上做修行的，然后他还有给我看照片，他一直跟我说，如果你去西岸的修道院叫西蒙眼修道院，然后他说那个修道院有中国的跟日本的教徒，他还有拿照片给我看，他说那是他的朋友，他说如果你去的话就报上他的名字，然后他就招待我这样，对对对，蛮有趣。但我后来没有去，是因为我第一天已经去过，就是他那个顺路线的顺路度而言，我没有时间再折回去这样子。对，但是整体是非常有趣的一个故事这样。对对对。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可以分享的是，虽然它好像听起来很多规则，但它整体而言并不是一个非常有秩序，并不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地方。是，我最后一天要离开岛上的时候，我是从东岸直接搭船，因为一般来说大家会回到达芙妮那个最大港搭回去，然后我从一个比较小的港口回去，就是从东岸直接搭，想要搭小船回去，然后我已经看好时间了，然后我就提前去等，然后那个船是他会先从希腊然后来东岸送完东西，送一整轮之后再折回去，理论上应该是要每一站都停然后再回去的。所以它会有两个时段，一个是从希腊来的时段，一个是回希腊的时间。然后比较特别的是那个船在来希腊的时候，然后我就问他说，那你们会几点的时候折回来？他感觉好像没有听懂的话，他就直接叫我上船。然后我就跟他说，我不是要去其他修道院，我是要回希腊的，但是他还是直接叫我上船。那我想说，那好吧，你就叫我上船，就直接上船了。对，然后我后来发现他们根本就不会回来再停，就是说如果我刚刚那时候没有跟他一起上船的话，我是没有船回希腊的。但是他的表定时间是，对对，他表定时间应该要停，但是他后来其实根本就都没有把那个船再次在那个港口停下来。然后我想说，哇塞，那这样子你们这个规则也是相当的随性，这样子就是如果我一开始没有去问的话， 我就在那边等一整天，然后就看这个船离开，就他完全连港都没有碰到，直接我就看到我刚刚站在港就远远的开走了，这样。对，
是，所以这个表定是一回事哦，但是到了现场还是要留意一下，毕竟我想他们这边就是真的从半岛上到希腊本土出入的这个观光客，可能人数也没有那么多啦。
对，就是像这种这么传统的地方，就是可以就口头做确认的，一定要再去做确认，因为他们那种变化会真的有一点点大。对，
了解。你还有没有什么其他说，你可以跟有兴趣去拜访的听众们，就是特别提醒的地方？
我会觉得说，就是就算对于这个宗教没有信仰的话，可以都还是以一个尊重的心态，因为他们是非常严肃的在看这个事情，那可能并不是可以以一个一般观光客好玩的心态，那就是所有该尊重的规则要尽可能的去遵守，这样。
了解，有时候去接触一些东正教的东西的时候，才发现说，哦，原来这个东西要这边可以这样，不能那样子，然后这个一定要怎么做？它其实背后是有很深的这个历史渊源，还有很多的思考，甚至是教义在里面。它不是随便是说，哦，就只是一个传统而已，它背后有很多的原因，还有很多他们这样做的理由在里面哦。所以真的是，新生也提醒我们了，到这个地方入境随俗的点之一就是去理解他们，然后去尊重他们的这一套。
对，没错，而且真的去体验仪式的话，那个感触会蛮特别的，是像我后来虽然去其他的东正教国家，像是保加利亚或者是俄罗斯，虽然他们也会有这样子的，在教堂里面也会这样子很多的仪式，但是它跟岛上那种仪式体验跟精神上面，我会觉得还是有落差，就是你会觉得岛上的这个仪式它是真的是一千年都没有断过，它是一种很古老，有一种他们属于他们自己力量的东西在。我是觉得这个东西是非常值得去岛上去做体验的。
某个程度上来讲，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从拜占庭时期一直遗留到今天的活化石，应该可以这样讲吧。
没错。对，可以。
了解。好，那最后我想要问星辰的就是说，哇，你在欧洲交换期间，很另类的选择了这样的一个地方去拜访，然后也成功去了，成功回来。那这一趟拜访阿索斯山，对你来说最大的心得或者是收获是什么呢？
我觉得在我们这个时代，对于宗教的这种东西，其实已经不会有特别强烈的感触或者什么。就是其实世界上大部分的国家，整体而言，虽然就算有那种像伊朗那种教条的国家，但整体而言他们都会是，就是毕竟是一个国家，你就是会有很多日常的需求需要处理，你很少会遇到一个在宗教上面这么纯粹的这样子的一个空间。那我觉得这个地方就是你真的可以体验到那种感觉，像是书上看到那种中世纪，就是神是在最前面的，然后其他东西就是都是次要的这样子的一个算是信仰的东西，我觉得是非常特别。然后其实你要在世界上其他地方找到也没有那么的好找，对，我会觉得是一个非常，如果有机会的话是，或者说可以代替女性朋友们去体验一次，因为女性不能登岛，它确实不是一个很合时宜的规定哦。不过如果女生真的想要看这些修道院的话，有唯一一个方法是，你可以在他们那个进去那个港，他们会有那种 tower， 就是你可以从海上看那些修道院，他们在
可以看，就是不能上岛这样子。
对，因为它只规定不能登岛，没有规定不能看，那你就是他们有那种行程的。你就是去报，然后他就是会带你在，我记得是会在西岸这样绕一圈，然后让你看一下西岸的修道院长什么样子。因为基本上漂亮的修道院都在西岸啦，所以其实如果真的不能登岛的话，那这会是一个你至少可以看到他长什么样子的好方法。
是，就是在他们改变他们这个传统或规定之前的话，对女性来讲要体验这一座岛屿，那目前唯一可行的方式就是这样子。
对，
那不然的话就是派你的男性友人去岛上，然后回来说故事给你听。
对，
就像现在星辰在做的事情。
对。
好，那今天真的很感谢星辰到我们节目上的分享。我觉得刚星辰提到了一个非常好的点，其实我们现在活在21世纪，其实我们是活在高度世俗化的一个社会，就是说，很多国家他现在都已经强调说，哦，政教要分离，宗教不要影响社会，然后可能资本主义、消费主义或者是效率主义都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习以为常的事情了。那但是人生中可不可能有一个这样子的时间，到类似像阿索斯山这样的地方，或者是任何一个听众们，你觉得可以让你自己心情上稍微脱离一下现实生活，然后去重新回归一个比较单纯的模式，然后去重新思考什么对你是重要的，也许这会是一个不错的旅行方式哦。好，那就再一次谢谢星辰到我们节目上的分享，也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那我们就下集见咯，拜拜，
大家再见，谢谢。